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又是我们主日敬拜的时间，又是我们一起来啊亲近我们上帝的时间。其实我们基督徒是真的是这个世界上面拥有最大特权的人，就是我们可以亲近上帝。啊，你如果想到说，哎，如果有哪一个国家的元首或者一个特别出名的名人，然后他随时都接见你，你会觉得脸上很有荣光，对吧？但是我们的上帝超过任何的国家元首，超过任何的名人，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可以随时的来亲近他，来聆听他向我们说话，而且我们向他说话的时候他也耐心聆听，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福的。所以主日的时候不要听这个世界对你的欺骗，这个世界说，哎呀，你们搞那些宗教活动干什么，而是你说我们是一群圣徒一起来敬拜上帝，来听上帝借着他的讲台，借着他的教会向我们所说的话，是证明我们是有福的。阿们吧。所以你知道，当有一个人说，哎，他跟哪个大画家大名人可以见面，如果另外旁边一个人说，哎呦，你去见他干嘛，不如在床上睡两个小时，这个人就会说，你怎么跟我说这么愚昧的建议，对吧？我跟这位名人见面岂不是很光荣吗？一样道理的，基督徒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上帝，乃是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光荣。所以不要让这个世界那些错误的观念把你给拦阻了，使你不能领受这么好的祝福。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系列的讲道。那么在我们啊正式开始我们的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你的荣光。你特别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因为没有真理的人都是在黑暗当中行的。就像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很多的人，即便到死也不敢说自己走在光明的道路上面。但是主啊，当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行在光中，而且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成为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真理，你祝福我们要分享的圣经，你的圣灵也运行在讲台上，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现在在现场还有听直播的，或者是将来听录音的，我们都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愿主使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心里就得安慰，我们心灵就得医治，我们的心灵也得激励。愿主你引导我们，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神家里的人哈。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继续讲教会是神的家。那么我们先一起呢，把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哈，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四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好，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四节的经文。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我们啊还是这几节的经文，但是我们这是我们第四次分享哈。我们每次分享呢，我们的侧重点都不一样，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对他的丰盛的真理我们有更多的认识。那么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哈，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我们分享的是建成主殿。好，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二十二节的经文说，我们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说在这里的话给我们有一些很宝贵的提醒，就是我们说教会是上帝建造的最大的圣殿。阿们吧，弟兄姊妹。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还有一些人整天想着怎么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山上面啊，圣殿山上面把那个圣殿重新恢复了。我们说不，上帝不做这个事情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建了最大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圣殿，就是他的教会，而且这个圣殿遍布世界各地。阿们吧，我们就是其中一间，我们这间教会就是其中一间，每一间耶稣基督的教会都是他的圣殿，所以而且是用活石建造的，就是用我们这些人，所以比用石头建造的圣殿怎么样子啊？更荣耀。阿们吧。而且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其实讲到教会又是神的家又是神的殿的时候，就像我们说讲神的殿，它侧重点是纵向关系，神和人的关系，然后讲神的家，它的侧重点是什么呢？横向关系，彼此相爱。所以一纵一横就成了什么呀？十字架。十字架的中心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唯有主耶稣基督做教会的中心，做我们的房角石的时候，教会才能同时做神的殿又做神的家。阿们吧。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去分享，就是我们分享的主题说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说，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做神家里的人，就是神家里的人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还有就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这些神家里的人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是什么，然后我们这个教会对周围的世界作为神家里的人，我们的影响是什么。这些呢，我们要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一点一滴的多多的去明白这些真理。那我们好，今天的内容呢，我们也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分享认识人。好，认识人，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说神的家，对吧？我们侧重看神跟这个家的关系，这个家跟神的关系。那我们今天侧重点来看一看说神家里的人，这些人他是怎样子。那我们讲到这些人是怎样子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说来认识人。好，我们来认识人。那就像我们刚才好这个 PPT 上面大家看到的这张画哈，这张画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你知道这是谁画的吗？这是米开朗基罗画的。这个就是这个画的名字叫亚当的受造，或者有些翻译成创造亚当。我们说米开朗基罗真的是天才，他用这幅画画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你看他画的就是上帝伸出指头来，然后呢亚当呢也伸出一个指头来，是吧？这个就是讲上帝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上帝造人，他一说他就把人造出来，但是人和神之间有关系，唯独人和神之间有关系，所以人对上帝是有回应的。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因为讲到人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要讲的，就是我们在神学上面，我们讲系统神学的话，人论是其中一大块，就是你怎么去认识人。那么我们今天不是在跟大家上神学课，我们就跟大家去做一些简单的分享。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讲到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大家去明白一点，我说我们就讲其中一个方面，我们讲人的社会性。讲什么人的社会性呢？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被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呢，大家知道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它是概略的跟我们讲说上帝是用六天怎么造了宇宙万物，然后人是第几天造的呀？人是第六天造。然后创世纪第一章讲说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到第二章呢就很详细的去讲上帝怎么造人。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没有仔细去看他这个区别，说哎，不对哦，创世纪第一章讲上帝造男造女哦，然后第二章又讲说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所以除了亚当之外，亚当夏娃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人是在亚当那个时候被造出来的。我们说不是，其实第一章就是概述的告诉你说上帝怎么造，然后第二章是详细的跟你去讲解说上帝怎么造人。而上帝造了亚当以后，他说了这句话，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是为什么上帝会讲了这个话，其实如果大家看创世纪第一章的话，就晓得说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说他造了万物，每一天他造完最后都要说一句话，他说什么？神看着是什么？好的。然后第六天造了人，上帝说什么呢？神看的是什么？甚好。甚好就是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最满意的，是这是我创造的杰作。但是居然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亚当的时候，他说不太好不太好，那人独居不好，要怎么样子？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们知道上帝怎么造的呀？上帝就让亚当沉睡，然后取了他一根肋骨，然后拿他的肋骨造了什么呀？ 造了夏娃，然后就是女人，上帝就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就我们说就有人类的第一首赞歌，他就在上帝面前说，这是我骨中的骨，什么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其实他在赞美上帝，也在赞美上帝给他的女人。那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知道这是婚姻的开始，阿们吧。为什么人要有婚姻，为什么会有婚姻，是因为上帝造了人，说人独居不好，要有一个配偶。但是这句话也是人社会性的一个开始，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人是有社会性的。为什么人有社会性，弟兄姊妹，其实在新约圣经就讲得特别清楚。新约圣经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神就是什么呀，神就是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爱是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还是爱是要有关系的？一定要有关系的。所以一个独居的人是谈不到爱的，对吧？我怎么爱呢？我只能爱我自己吗？我要爱别人，这个才叫爱，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说神就是爱，而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怎么造的呢？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人性当中有一个很深刻的需要。什么深刻的需要？就是人需要爱的关系，人需要爱的关系。所以你不要仅仅看到说人需要婚姻，阿们的，但是确实也有些人上帝给他独身的恩赐，他没有婚姻，是吧？但是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婚姻，人都需要爱，人都需要爱，这就是社会性。所以当我们讲社会性的时候，不仅仅讲说人需要有很多社会关系，人需要有朋友，人需要有兄弟，人需要什么东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需要人与人之间，还有人与神之间爱的关系，阿们吧。所以 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讲到再讲家，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人性必须有社会性，人性必须有家，所以每一个人都生在家里面，阿们吧。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他成长的家庭出问题的时候，这个人会受很大的亏损，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讲来说什么原生家庭伤害啊，原生家庭的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对人的伤害真的那么大，就是因为他成长的家庭有问题中，这个人其实就受很大的亏损。因为人有社会性，人需要爱，人需要家庭。所以你再去看这些，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人性必须有家。所以当人没有结婚的时候，在父母跟父母一起的家庭里，当人结婚了以后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然后这个新的家庭当中再养儿育女，然后再继续在家庭当中来彼此相爱。所以人这个家对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家对人性是不可或缺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所以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讲，任何一个社会，你先不要管它什么 GDP 有多高啊，这些人的身高有多少，物质如何，看他的家庭。如果一个社会他的家庭很多问题的话，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幸福的，这个社会会出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中国社会里面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家庭被拆散了，对吧？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说，有些人去打工，然后城市里不给他们贫民窟，然后不许这些贫穷的人在城市里住下来，所以农民工到城里面去打工的时候，只能跟他的家人分开，他的孩子就成为留守儿童。我之前那时候参加一个读书会，那有人已经读到研究生了，然后而且是很好的985学校的研究生，那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在那里因为比较放得开去交流的时候，他也讲到，他说我是留守儿童，他直到现在这方面对他的伤害还很大，也对他的性格影响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人有社会性，人是需要有家庭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说，哎呀，你看你的同学，你同学赚多少钱，你才赚多少钱，哎呀，你每天老是在你围着你的家庭转，总是看着你的孩子，不行啊，把孩子丢开吧，找个保姆，你去赚多点钱。不对的，你知道吗？你花在家庭当中的精力，将来会证明是你得着最多的一个投资，阿们吧。比那些都重要，因为人有社会性，人需要彼此相爱，人需要家庭，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看见，我们一定要去晓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学会一个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很多事情看得很准。比如说有些人经常说，哎呀，一些国家元首对一个国家影响大不大？很大。但是这个国家元首会怎么做事情，我们说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他会做什么？你看看他的家庭就知道，你看看他的家庭你就知道。如果他生在一个很不幸的家庭里面，这个国家都比较倒霉，我跟你讲，这个国家都比较倒霉，因为他 对社会问题的应对方式就是他家庭生活的一个缩影，一个折射，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去晓得，当我们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人的社会性，人对爱的需要，而家其实最重要的就应该是爱。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的时候，上帝在我们当中要做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爱。那我们讲到这个人的社会性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去讲，就是讲到说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其实按照人性，人性的特征，人性的需要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刚才讲了说，我们讲人的社会性的时候，它关键点还不是说你建立多少复杂的社会关系，而是爱。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社会当中，不管是中国，不管是美国，反正你了解的，请问爱是多还是少呢？爱是容易还是很难呢？难的不得了，同意吧？然后我们经常很难看到爱，甚至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以所谓爱的名义，其实做的事情跟爱是完全相反的，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知道说，其实人类社会本来按照上帝的创造，应该是大家都是彼此相爱，不单是在家庭当中，我在家庭之外，我应该跟人也有一个爱的关系。但是人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有些人没上过这个课，如果学过沟通课他就不一样，如果他学过那个课程他就不一样，是不是因为这些？我们表面看台似乎是这些，实际不是。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就晓得，我们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问题的来源是什么呀？是罪。而且罪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呢，其实有很多。我们讲到爱的关系的时候，就像我们 PPT 上面，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 PPT 上这张图？你知道这张图是什么吗？知道这张图，你说这个好像是一个破败的建筑，这张图就是也是 一幅名画《巴别塔》。大家记不记得，当挪亚他们一家从方舟出来以后，他的子孙就开始分散到世界各地，但是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叫哪里啊？叫巴别的地方，他们决定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他说，我们要建一座塔，塔顶通天，干什么？传扬我们的名。就是我们要传扬人的名，我们不是去讲上帝做什么。然后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上帝说，我要去看看他们做的是什么。然后上帝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就不能再建巴别塔。所以从此以后，人和人之间是语言不通。所以有些人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上帝多坏，我们想建一个塔他不让我们建，然后呢他就啊，还把我们口音都变乱了。其实不是，上帝所谓的上帝变乱人的口音，就是告诉我们说，巴别塔就代表罪的追求，罪恶的追求。罪恶的追求带来的结果不是人和人之间有更好的沟通，而是什么？而是人和人之间出现隔阂，人和人之间出现隔阂。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家庭本来应该是一个相爱的地方，但是说实话，我们绝大部分人，我相信90%以上的人谈起自己的家庭都是爱恨交织，同意不同意？有没有一个人说，我讲起来我家的时候，哎呀，我觉得我们家我只有感恩，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情感上的纠结。我相信这样的人是很少的，我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这样的人是很少。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真正的原因哈，就是我们要去晓得的，就是罪对我们的家庭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就是他对我们家庭，他对我们人性的破坏是触目惊心的。阿们吧。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跟大家去说，就是人性最深刻的特质，人性最深刻的需要就是爱。结果人现在变成了很虚伪，很难爱，对不对？有的时候人只说一句爱的话，把我们感动得不得了，是不是？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那个周星驰那个什么《大话西游》，是吧？他那个是个喜剧片，但他里面说了一句话，而且他说那个话的时候其实有点欺骗的成分，对不对？那个紫霞仙子拿着剑指着他脖子的时候，他说：“哎呦，我原来有一个女孩子，有一个爱情摆在我眼前，我没有珍惜。然后呢，现在如果给我有一个机会，我会说我爱她。然后呢，如果要我加一个期限是多长啊？10000年。所以大家一听这话都麻酥了。”觉得哇，这个太美了，这个画太好。其实我们即便看那个电影表面是一个喜剧，其实是个悲剧。因为我们看到爱而不得，是吧？我们看到人要爱的时候无能为力，是吧？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但是人为什么可以爱而不得？为什么在爱上无能为力？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弟兄姊妹， 是最早成的。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和人之间就出现了很深很深的隔阂。所以人很多时候所羡慕的所要的并不是人性真正需要的。我再举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例子，所以直到今天为什么我们家基本上不怎么看电视，其实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今天你去打开电视最多的连续剧是什么连续剧啊？清宫剧，是吧？讲皇帝的，然后大家一讲皇帝都看了，咦，哎呀哎呀好羡慕。哎，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的皇帝的家庭正常不正常？全部都不正常，阿们吧。我们很多人羡慕，哇，你看人家皇帝三宫六院三千佳丽，哎呀那个是种马好不好？你有没有见过那些牧场里面的那些什么种马种牛种猪，就是这个种太好了让他多撒种，你明白吗？所以当他有所谓 N 个老婆 N 个妾，然后有 N 多所谓的儿子的时候，这个家庭是完全扭曲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面那些皇帝家那么可怕那么变态。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皇帝不是在那个变态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为什么开国的皇帝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开国的皇帝他家庭可能还比较正常，阿们吧。他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后来的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们后来的都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所以他们的人性是扭曲的，是不正常的。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羡慕皇帝，我们还很多人说，哎呀我如果做皇帝就好了。我说哇，你这个跟羡慕做垃圾有什么区别呢？你明明是一个人，你羡慕一个屎壳郎干什么呢？你明明是一个上帝祝福你让你有一个妻子，然后夫妻之间彼此相爱，你羡慕那个做种马的干什么呢？对不对？你难道羡慕牲畜吗？不需要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是什么东西？这就是罪。罪把人性当中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都破坏掉了。请问罪厉害不厉害？非常厉害。它不是只是把你表面的东西，就像一个人生病，如果一个人生病了说只是皮肤不好，但是其他东西都没问题，我们说这个病严重不严重？还不算严重。但是如果一个人生的病是把他五脏六腑一直到他的皮肤全部都搞坏了，请问这个病厉害不厉害？厉害。罪就是最厉害的病，是最可怕。所以罪的解决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除他以外再无拯救。你不要再听信那些世界上面的欺骗，罪是如此的可怕，能够把人性当中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都破坏掉。所以你就来靠耶稣，你就来信耶稣，阿们吧。而且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看到罪人的可悲，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神家里的人，就是当罪把人破坏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上帝去做一个奇妙的事情。上帝做什么奇妙的事情？就是上帝他来我们当中去做拯救的工作。我们大家都记得那节经文，好，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然后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上帝是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然后上帝把我们变成新造的人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后，他赐给我们新家。什么家？我们的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我们一起再来读。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弟兄姊妹，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新生命，然后这个新生命是有突破罪突破魔鬼撒旦的诡计突破世界的黑暗的能力，就是能够去爱的能力。所以上帝给这种人一个安排，什么安排？给你一个新家。我讲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你不要说哎呀梁弟兄，我一听你这个话我就明白了，我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我本来想跟我丈夫离婚，现在我明白了，我有了教会我可以跟他离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啊，你不要这样误解圣经啊。这里面上帝告诉我们的就是他给我们这些新人类给我们一个新家，就是教会。然后你在教会当中领受什么是真正的家，然后再把它反馈到哪里去啊？反馈到你跟你丈夫跟你妻子的家跟你孩子的家，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去看到这些时候，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上帝给我们一个新家，而且在神的家里面，上帝来喂养我们，上帝来更新我们，上帝来使我们生命成长，这就是上帝他所做的奇妙工作。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我们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教会就是神的家，对教会第一个委身的是谁？ 对教会最坚决委身的是谁？上帝。阿们吧。我们这间教会上帝委身在其中不？委身在其中。我们是这个家，这个神的家里面的成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说家庭成员之间应该彼此相爱，我有软弱的时候，我的家庭成员应该做什么事情啊？应该怜悯我，应该帮助我。阿们吧。第一个会这样做的是谁？上帝。阿们吧。所以你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人都有软弱，但是你要有一个信心，上帝一定安慰你，上帝一定医治你，上帝一定更新你，上帝一定去修复你，而且赐给你能力，让你干什么？让你也能爱别人。阿们吧。所以你来到教会当中，表明你是非常蒙福的一个人。你要晓得这些，魔鬼千方百计在贬低耶稣基督的教会的重要性。魔鬼就跟你说，你其实你看那间教会还不如你们公司舒服呢，对吧？你看你们公司还有几个好朋友，那教会拉拉杂杂啥人都有，歪瓜酸枣什么样都有，是吧？你在教会里面，哎，你很力，你很费劲的，你哪像你在公司那么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只有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上帝也委身在其中，上帝在亲自的医治，亲自的更新，亲自的带领，亲自的教导。所以你有一间教会，比你加入到全世界所谓的最伟大的公司你还荣耀。阿们吧。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有人讲说，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他的孩子很优秀，非常努力，然后出国留学，那时候讲他别人花3年还是4年的时间，别人只是把本科读完，他把研究生都读完了，在美国读完研究生，而且去了很好的公司，去了那个亚马逊，然后在里面去做这个计算机的。我们说这个孩子真棒，是吧？人家一讲他说，哇，你儿子太厉害了，真厉害，然后真的是去到世界500强顶尖的公司里面去了，是吧？好不好？好，真的好，我们很感恩。但是一个人去到世界上面，哪怕是世界第一的公司，哪怕他在世界第一的公司做了 CEO， 做了董事长，他也比不上一个加入教会的基督徒。阿们吧。因为教会里面有基督，因为教会是上帝委身在其中，是上帝在其中建造。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时候，所以我们在讲人，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不一样了，因为有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因为我们跟上帝的教会也有关系。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继续看，我们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神的家人。阿们吧。我们是神的家人，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仅仅有基督徒名号的人，而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加入神的教会，我们成了神的家人，我们跟上帝有了关系，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独特性。阿们吧。那么我们讲到说，神的家人他应该有哪些独特的特别的东西在他的身上呢？我们在这里，其实神的家人的身上的独特性非常的多，我们也不可能一次讲到讲完，我们一次只能讲一点点，但是我们讲的每一点对弟兄姊妹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都认真去听，因为这是你要体现的生命特质。我说讲到我们作为神的家人的时候，我说我就讲三个特质。哪三个特质呢？有些弟兄姊妹读圣经特别读过哥林多前书13章就已经知道了。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讲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我就讲这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作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是有信，我们要有信心。讲到信其实也可以讲很多，因为在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面讲到信的时候，信心伟人讲了一整章，我们如果去讲解希伯来书的时候，经常是讲解最长时间就是那一章。但是我们在这里是从教会是神的家的角度来去讲，我们说信是什么。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谁是家长？神是家长。是不是我这个牧师是家长啊？不是。所以你们说神是家长我很难受哦，要不要这样子啊？我才要做家长，要不要这样子？不要。如果一个牧师这样子的话，这个牧师就僭越了。因为我们是谁的教会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神的家。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教会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阿们吧。谁在教会当中付出最多？神。对了，你不要说付出最多的是牧师，这不对，是吧？牧师不是付出最多，付出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在精心的去培育他的教会，精心的塑造他的教会，在他的教会当中他去做奇妙的工作。好，教会就是神的工作。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教会是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看见？ 我怎么能看见神是灵？我们用肉眼能不能看见神？我们能不能今天讲，哦，我看见上帝在这儿了，哎呀，弟兄姊妹，请大家看这里，能不能看见？看不见。但我们怎么才能看见上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注意，这里面讲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之事啊？未见之事的确据。有很多东西用肉眼看不见，用信心才能看见。如果你不用信心，你根本看不见上帝的工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会那么容易中魔鬼的诡计，轻看教会？因为他在教会当中他看见的都是人，他说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软弱，这个没搞好，那个没搞好，他会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每当我们这样去看教会的时候，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你没有用信心，你没有用信心。如果你用信心，你看的是神的工作。阿们吧。所以我们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时候一个人如何去看教会，就反映了他跟神的关系。有些人很有知识的，会讲很多一大堆的道理，但他就看不见神的工作。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叫什么？法利赛人。阿们吧。法利赛人滔滔不绝，可以讲很多东西，但是耶稣在他们眼前他们认不出来，上帝做的工作他们认不出来。当耶稣基督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是神的工作。阿们吧。法利赛人认出来了没有？没有。法利赛人认为说这个人是对我们的教门，对我们法利赛人的教义的巨大威胁，所以我们一定要杀死耶稣，连拉撒路也要杀死。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阿们吧。你要用信心，你才能在一个教会当中，在任何一个教会当中，你看见神的工作。弟兄姊妹，所以像我们这些做牧者的，我们也会去参加一些牧者的会议。我们其实不同的教会，有些教会很大，有些教会很艰难，我们见过很多。然后但是我们怎么做到感恩？我们不是要虚伪的。我们有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我们跟一些牧者聊起来，有些教会就讲来他们的艰难，非常艰难，但是我们一谈起来，我们非常的感恩。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话，我们心就扑通扑通的跳，说这个教会还能活下去不能。但是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太奇妙了，这个教会这么多的艰难，甚至我们有时候也看到牧者的软弱，但是上帝在这个教会当中做的工作居然这么大，胜过人一切的软弱。你凭什么看见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你一定要用信心。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用信心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圣经当中有一个故事，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很著名的故事，浪子的故事，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浪子的故事是讲什么？说有一个小儿子跟他的爸爸发脾气，然后说，爸爸，把我该分给我的家产分给我，我要走，是吧？他就走了没有啊？他爸爸就让他走。走了以后，他把他所有的钱都挥霍掉，然后呢，后来很凄惨，变成跟猪争豆荚吃。后来其实是圣灵提醒他说，你何必呢？你父家有很多的富余，你干嘛在这儿这么惨？所以他就决定回家。回家以后，他那个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了他两个亲人的表现，一个是谁啊？一个是他爸爸。爸爸是怎么表现的？爸爸大大的欢迎，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他身上，把戒指拔下来给他戴上，然后就吩咐仆人说，哎呀，把我们家最好的那个牛犊宰了，然后把我的邻居都请来，我们要一起来庆祝我这个儿子。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的哥哥，哥哥什么反应？哥哥绝对不欢迎，哥哥是很生气的。哥哥说，啊，爸爸，我天天跟你在一起，你看我中规中矩，你看我殷勤诚实，你这个儿子把所有东西都挥霍掉了，你这样欢迎他，你这样欢迎他，哎呀，你把我的心伤透了，我寒心死了。这就是大儿子。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大儿子和老父亲的区别在哪里？其实他们的区别就是信心。我们先不讲老父亲预表我们的上帝，这个老父亲在他这个浪子身上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神的工作。阿们吧。上帝让他悔改，上帝怜悯了他，上帝把他重新带回我家里了，我看见了神的工作，所以我欢喜快乐。而他的大儿子呢？他的大儿子没有信心，他不是用信心看的，他看的现象，说这是我弟弟，你看看这个糟糕的家伙，当初分家产，我爸爸一半的财产都被他分走了，结果他一分钱都没带回来，狼狈成这个样子，羞辱我的家名啊，我有这样的一个弟弟，我出去头都抬不起来了，是不是？你看到了吗？我们基督徒容易不容易这样子？也很容易这样子。 只要你不用信心去看主的家，你只要不用信心去看主的教会，你只要不用信心去看软弱的弟兄姊妹，你就一定嫌弃他，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叫他干嘛，是吧？如果这个人从我们教会走了就好了，我们教会就更完美一点。这个就大儿子的心态，这是大错特错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就像我们教会完美不完美啊？不完美。我们上次上个主日我们献堂里我们很感恩，但我们献堂里完美不完美啊？不完美。但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工作？你看见神的工作就是用信心看的。如果你看不见神的工作，就说明你至少在这些事情上面你没有用信心看神的教会。你不用信心去看神的教会，所以你会被抱怨，会被苦读，会甚至会生出这种嫉妒纷争的心出来。但是只要你用信心，你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你特别的感恩，因为上帝做最多工作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吗？在他的教会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上帝在大自然当中的工作。但是上帝做最多工作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如果你在教会当中都看不见神的工作，你的信心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你不要去羡慕那些很会批评的人，很会批评的人经常信仰不怎么样，你要羡慕那些很会感恩的人，因为他经常能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的工作。阿们吧。这才叫灵命，这才叫灵性，你一定要晓得。但我们人很软弱，我们对感恩的人觉得说他动不动就感恩，哎，我觉得他太那什么了。但是对批评的人，我们觉得哇，他好厉害哦，他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说不，你真的要去看神的工作。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信。其次我们说作为神的家人，他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望，就是他要有。我们刚才讲到信的时候，我们说信就是什么之事的实底啊？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其实信心和盼望它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基督徒有望，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带给人盼望。你在教会当中要看到盼望，阿们吧。真的，你在教会当中要看到盼望。怎么在神的家中看到盼望？一群软弱的人被上帝所拯救，被上帝所爱，原来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的人，现在正在学习努力的去爱别人。这是不是盼望？其实这个世界最让人难过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让人绝望，同意吧？你有时候看到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有转机了，没想到啪又变成那样，对吧？就跟最近我们中国的这个什么疫情一样，哎呀，觉得大家都暑假了，孩子该出去玩了，然后又说这儿有疫情了，那儿有疫情了，大家心里都叹息，哎呀，什么时候是头啊，对吧？我们很多时候的难受就是看不见盼望。教会强大的地方，基督的家强大的地方，基督徒强大的地方，就是上帝给我们有盼望。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有盼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盼望它非常的奇妙。盼望就是天堂的窗户在地上打开了，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世上的人有希望，说我希望这样子，我希望那样子，但是大家心里打鼓，因为我希望的不一定行，是吧？但是基督徒的盼望不至于羞耻，我盼望的一定会来。阿们吧。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黑暗，将来的新天新地如何，充满了光。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败坏，将来的新天新地是怎么样？彼此相爱，没有任何的罪。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眼泪，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什么？没有一滴眼泪，因为神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哀伤。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真正的我们的有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的盼望被上帝所激发。而且我们讲一个人他的生命能展现出怎样的光景，跟他盼望的高度有关系。阿们吧。如果一个人整天就盼望我赚一百万，我赚一百万，和另外一个人有更高追求的人，请问这两个人的生命光景会一样吗？绝对不一样。而基督徒的盼望是这个世界当中最高的盼望，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我们又借着他怎么样子啊？我们是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荣耀当中，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什么？盼望神的荣耀。还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盼望？ 没有了。你有最高的追求啊，弟兄姊妹，我们做企业的弟兄姊妹就晓得，如果一个企业开了一个企业家开了一个公司，说这个公司的追求就是赚钱，和另外一个企业家开了一个公司，说我们有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有赚钱之上更高的追求，请问这两个公司哪个会更高，哪个会更好？一定是后者，阿们吧。而基督徒有最高的追求，我欢欢喜喜盼望什么？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鼓励大家说你要盼望神的荣耀，你要为神的荣耀而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又是牧师来辖制我，这又是来捆绑我，不，我是要让你人生提升，我是要让你生命提升，我是要让你不再一样，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再去看，我们说信和望之间是有关系的，信心是盼望的起点，盼望是信心的表达。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信心是盼望的起点，盼望是信心的表达。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一个人没有信心不会有盼望的，一个人没有基督在他里面造成的那个特别的信心，他对很多事情非常容易灰心，而且灰心到一个地步，只要环境上有什么东西，他马上跟着环境走。所以我们说信心是盼望的起点，你没有信心没有盼望。但是盼望是什么？盼望是信心的表达。你不能说我对主是有信心的，但是我对这个教会很灰心。我跟你讲，你是假的，你不要骗你自己，你对主没信心，你对主有信心，不会是这样说话的，你知道吗？我们经常骗自己，我们就把上帝的真理切割了，切割完了以后骗自己，然后把信心和盼望分割开，说谁说我没信心，我很有信心的，我现在就是有信心，我对上帝非常有信心，但是我对上帝的工作没信心。你知不知道教会是谁的工作？教会是神的工作。所以你对神有信心，就像一个人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对达芬奇非常有信心，但是我对达芬奇画的画我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你会说这个人有真信心吗？这个人是真的相信达芬奇，真的对达芬奇有信心吗？不会，这个人在讲假话，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人若是有信心，他总表达出盼望来。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让我们灰心让我们难过的地方，我们一人的心在这个世界里面也常常伤痛，但是我们要讲这个但是，我们总有盼望，阿们吧。盼望不至于羞耻，这就是我们。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的说我们作为神的家人一定要有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有盼望，我们那个盼望表达出来，然后爱出来。那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就是爱了，爱是最大的，阿们吧。你要去晓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节经文，在我们 PPT 上也有，就是约翰福音13章3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其实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阿们吧。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神就是爱，然后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教会应该是什么？教会是爱的家，教会是爱的家。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彼此相爱。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别人怎么认出你是基督徒，别人怎么认出这是一间教会，根据什么？根据我们的信仰告白，根据我们的教堂。不是，你看到欧洲上帝就是这样去做，上帝许可有一些欧洲非常宏伟的教堂现在变成了超市，甚至变成了清真寺。所以这些不能彰显上帝。什么能彰显上帝？什么能够见证上帝？爱。当我们一群人彼此相爱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当中来了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个教会依然倾心相爱的时候，就把上帝彰显出来了，阿们吧。耶稣是不是这样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多么忘恩负义，耶稣是这样爱我们，我们是完全不可爱的，耶稣爱我们。但是当我们蒙了耶稣所爱的时候，我们对不可爱的弟兄姊妹很嫌弃，很古怪的，你没发现？所以我们人真的都是双标的。我们一讲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好像耶稣理所当然要爱你，但是耶稣说你去爱我那个弟兄，其他人都行，就是他不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对不对？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没有把神的家人的这种生命活出来。我如果把神的家人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哪怕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愿意爱他。当然爱他不等于说你一定信任他，这不一定。比如说这个人是喜欢撒谎的，你说因为我要爱他，他说什么我都得信，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人是爱撒谎的，所以他说话我要小心三分，甚至我要小心七分，但是我愿意爱他，阿们吧，而不是我去嫌弃他。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这一点，你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爱其实是最能够彰显我们的上帝，最能够见证我们的上帝，也最能够吸引人归向我们的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你真的要去晓得。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爱应该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你生命当中最优先的次序。就是你不要说哎呀，我也要爱，我也要怎么样，不，爱一定是排第一的，爱一定是排第一的。所以保罗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然后呢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而且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十三章，我读给大家听啊，一到三节，大家注意听哈。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我把这三节经文我们去总结的，你注意保罗说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如果没有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然后算不得什么，与我无益。我们简单来讲，一个人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爱，这个人的生命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一个人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爱，这个人的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你搞清楚，你一明白这个道理后，你会大吃一惊。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告诉说你生命的分量是在于你赚了多少钱，是在于你掌握了多少权势，是在于多少人仰慕你。不对，你生命的意义在于说你的爱，你爱的人越多，你生命越有意义，你爱的人越少，所以你的生命就越没有意义。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被世界推崇的人，其实按照神的标准是 nothing， 是 zero， 是零，你明白吗？什么都不是，你知道吗？什么都不是。但是一个人也许他没有什么钱，但是他拼尽全力去爱，这个人生命价值宝贵的不得了。阿们吧。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呢？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是耶稣的生命价值是最重的，因为他倾尽全力，他用他全身心去爱。你要晓得你的生命价值也在于，这个世界经常骗你说你应该多赚钱，然后你的孩子交给保姆，你的妻子，因为你要多赚钱嘛，你知道，不是经常有人这个在朋友圈也会发说，哎呀，如果我去抱你，我就得把我搬的砖放下，我要搬砖我就没法抱你，我好苦啊。搬砖什么意思啊？赚钱搬砖嘛，是吧？其实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真正的去明白，你要知道爱是第一位的，爱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愿意去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变得大不一样，我们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你去爱别人，你也追求的是爱，而不是嫌弃，就觉得哎呀，我老公啊，嘿，赚那个钱还没我多，嘿，不喜欢，对不对啊？不对的。你要爱他，你要追求的是对他的爱和他对你的爱。阿们吧。不在乎钱多钱少。所以我前几天看那个，不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创业的那个罗永浩，大家知道吧？罗永浩老师也是很厉害的，就怼人，在互联网就没人怼，就没怼输过。然后他那次我看了一个访谈，我也挺感触的。感触什么呢？他就在里面访谈讲什么，他说他讲他老婆，他说我的老婆就有一个特质，我老婆很傻，我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说你肯定行，你肯定行，就鼓励我，就他老婆很认可他。所以我才明白，哇，怪不得这个人这么猛，什么人都敢怼，什么人也怼不赢他，因为他有后面有一个很强大的支持。基督徒，我不叫大家去怼别人，不是这个意思，我叫大家知道说你抓住了核心，你抓住爱这个核心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人能胜过你的。为什么你会摇荡？为什么你会软弱？因为你把最重要的东西丢开了。阿们吧。不少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有很多基督徒像法利赛人一样，他就是追求，只是追求知识。而保罗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什么？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你要追求爱，你要追求爱，是吧？所以我之前看一本书，然后有一个牧师讲，因为我们牧师经常在人临终的时候要去关怀别人，我们也是做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说他去关怀临终的人的时候，他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没有一个人快死的时候说把我的存折拿过来， 把我的奖状拿过来，把我的金奖拿过来。每个人临死的时候最想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把我爱的人叫来，把我爱的人叫来，把我所爱的人叫在我身边，你知道吗？当他快死的时候他知道最宝贵的是这个。但是我们多少人是到死才发现这个，没到死之前就一直追求其他的东西，临死了才讲来说，哎呀，最宝贵的是爱。弟兄姊妹啊，你现在就明白阿们吧，你不要为那些次好的甚至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给丢了。教会就是教你要去爱，你作为神的家人，教会作为神的家就要做爱的家。阿们吧。只有爱是特别能够见证上帝，只有爱最能吸引人归向上帝。所以我们教会的目标就是这样子的。我承认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我们教会建造的目标要让这间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要用爱来见证基督，来吸引人。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管你多么软弱，你来到我们教会你要放心，这个教会欢迎你。阿们吧。我们立志不做那个大儿子，我们立志要像我们的天父那样完全。阿们吧。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也是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去讲说，当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成为神的家里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去思想，就是我们要去思想什么呢，就是神家人的使命是什么。神家人的使命是什么？其实你要，我们讲到神家人的使命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工作停止了没有？
没有，
上帝一直在做工。而上帝做工用的最重要的工具你知道是什么吗？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工用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他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阿们吧。所以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教会，我们作为神的家，我们作为神家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就是加入神的工作。阿们吧。你一明白这个道理，我相信你又豁然开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的使命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我读过什么书，我看过什么报纸，我觉得哎，我的使命是这个，我的使命是那个。然后其实当你说你的使命是那些的时候，你经常其实不满足。为什么？因为那些真的满足不了你。所以我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教会建立在地上，建立在广州，再建立在全中国各地的教会，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它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说教会的使命就是加入神的工作。阿们吧。你加入神的工作，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有没有使命？有。然后他被钉十字架，三日后复活，复活之后跟门徒在一起四十天之久，四十天之后他就走了。所以教会在做什么事情？教会作为基督人眼所见的身体，要继续完成基督的使命。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人生方向就很清楚了。我的工作，我的使命，不是我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不是要成为一个什么名人，我不是要在我的行业当中要人人羡慕我，这些都可能发生，但是这些是副产品。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是加入神的工作，我的使命是做成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阿们吧。所以你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讲说神家人的使命的时候，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我们也只是简单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上帝把这样的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他的使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是一群人才能完成的。而一群人怎么连接起来呢？就是我们 PPT 上面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之前读的那四节经文都是在以弗所书二章。那二章前面在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十二节有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我们 PPT 上也有，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上帝把我们连接起来用的方式就是他的约。这一节经文是讲说，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跟什么没关系啊？我们跟神的诸约没关系，神的约跟我没关系。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在神的约下。我们圣经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叫什么？
旧约。
还有一部分呢？新约。 当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设立了圣餐礼的时候，他拿起杯来就祝谢了，说：“这是我流出的血，给你们另立的新约。”阿们吧。我们讲圣餐礼是在家里，就是你表明你是神家里的人，你就要领圣餐。那你领圣餐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反复强调约约约，所以上帝的圣约，上帝联系我们是用他的约把我们联系起来。弟兄姊妹，一般人的家庭靠什么联系起来？血缘还有婚姻，同意吧？所以原来你姓张我姓李，然后我们两个结婚了，成了一家人了，对吧？我们生的孩子因为血缘关系成为这个家里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血缘关系强还是上帝的约厉害？上帝的约。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讲到约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首先要看到的就是上帝给了我们最强的连接纽带。所以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也会吵架，我们也会彼此误解，我们也会出现沟通上的问题，但是因为有神的约在那连接着我们，所以这一切都胜不过神的约。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用公司那套方法，你甚至不要用世上家庭那套方法。因为在公司说，哎呀糟糕了，上次我跟这个人吵架了，完了，我跟他关系好不了了。我们有时候在教会也是这样想，哎呀上次我跟那个弟兄大家发生了一些口角，然后有些事情大家产生了严重的误解，所以呢拜拜了，以后我跟他关系不可能好。你不要这样去想，因为让你和他联系在一起的是谁啊？是神。神用什么把你们联系在一起啊？用他的爱，用他的约。阿们吧。比你们的软弱强大的多。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完成神的使命，你就要有信心。因为如果你没有看到神的约的能力的时候，你会很灰心，你说哇，我觉得我们教会一盘散沙。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犯了很大的罪，重重跌倒。你不要以为他犯很大的罪就是说他一定什么道德上犯罪，他犯一个很大的罪就是他对上帝的教会说，这是一群乌合之众，这个不配称为教会。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你犯了大罪，你赶紧悔改，因为你污蔑上帝的工作，这是神的教会，你没有资格这样论断神的教会的。阿们吧。虽然弟兄姊妹有软弱，虽然我们有好像一盘散沙的时候，但是神在其中有他的约，神在其中有他的爱，神在其中有他永恒的美意。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任何时候不要听魔鬼的声音，不要听世界的声音，因为你一听这些声音你就灰心了，你灰心了，魔鬼知道他毁不掉这个教会，他知道能毁掉你。当你看不到教会有这样的强烈的连结的时候，这个时候魔鬼说你走吧，你走吧，你在那里没用的，离开吧，然后你就离开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你要知道在这个教会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你。阿们吧。你要去知道这些，因为上帝用他的圣约把我们联系起来。而且上帝的圣约有没有约束啊？有。当一个教会建立了盟约关系的时候就有约束了，就像婚约，婚约有没有约束？两个人结婚是不是蒙福的事情啊？是。但是约束是什么？你再也不能跟其他人谈恋爱了，同意吧？那个人再可爱你也不能跟他谈了，对不对？但这个是好还是坏？好。上帝的约也是这样的，你明白吗？所以有些基督徒不愿意上帝约束，只愿意上帝祝福，你搞错了。上帝约束你的地方都是让你不跌倒，让你不受损的地方。阿们吧。上帝祝福你的地方都是让你更丰盛的地方，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完成神的使命，神给我们这个神圣的约，我们要盼望弟兄姊妹看清楚。那第二个我们要讲说，我们要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讲第二个就是委身和责任。委身和责任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委身的时候，我们上次我讲了委身，我儿子就问我说，爸爸委身是什么意思？一句话把我给问住了。哎，我说是哦，我们经常用这个词儿，但没仔细去想，所以我就去查一查字典，我去看委身是什么意思。委身就是交托的意思，就是把我的生命交给另外的人。所以你知道一讲到委身教会，所以很多人就发毛，因为当你把自己交托给别人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有伤害你的可能了。阿们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不希望教会做神的家，而希望像一个公司？因为公司如果你伤害我怎么样，我大不了辞职嘛。但是在家里呢，家里能不能说，哇，今天我丈夫伤了我，我把他开除了，再也不让他做我丈夫，明天换一个行不行？不行，对吧？ 所以委身是一件危机性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委身，包括委身教会，就是把我们交给，把我们自己交给一群人，交给这个教会的人，然后这些人可能伤害我，当然我也可能伤害别人，阿们吧，但你愿不愿意，就像我们之前讲。但是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因为委身这个词儿是我们，你去圣经你查不到，所以有些人也反对说没有委身教会这回词儿，圣经都没这个词儿，是吧，你们自己发明的。我说不，我告诉你，当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的家的时候，我们讲第一个委身在教会里的是谁啊？就是耶稣。我们基督徒伤害耶稣多不多？多得不得了，你可能每天都在伤害他。耶稣有没有丢弃你？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荣耀上帝，还是我们很多时候也羞辱了主的名？我们有没有羞辱主名的时候？有。上帝有没有嫌弃我们？没有。这就叫委身。所以你委身教会就是效法上帝，因为上帝对任何一间软弱的教会他都率先委身在其中。你不愿意委身，你不像上帝，你不是聪明，真的不是聪明。你要真的聪明的话，你去向上帝的时候你就愿意委身在其中。所以当我们委身在教会当中的时候，当上帝委身在他的教会当中的时候，教会去做合宜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得荣耀，教会去做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受羞辱，同意吧？有多少人不愿意信耶稣，不就是因为基督徒做得很糟糕吗？对不对？但是上帝没有说这不是我的子民，上帝说这是我的儿女，我的儿女就是这么糟糕了，但是我在训练他们，我在牧养他们，我在更新他们，阿们吧。所以我对他们不灰心，你们要不要灰心呢？你们也不要灰心。所以我们讲到委身，其实约就是最深的委身。当我们愿意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责任。委身就意味着有责任，也有义务，有权利也有义务，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有责任的时候，就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家庭成员有没有家庭责任？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你去看教会，你去看圣经，对你益处很大。如果你养育你的孩子，特别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很好，然后你说哎呀学习学习，家里事儿你都别管，你都别做，我跟你讲，你是在害他。为什么？因为当你把家庭责任从他身上剥夺的时候，你没有把他当家庭成员去看，你明白吗？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家庭责任，你只要根据他的身量，根据他的年龄给他不同的责任，这就表明你深深的接纳他。但是当你什么责任都不给他的时候，其实你是当他是客人，同意不同意？你会不会你们家来了一个客人，你说哎，今天我们家要那个这个煮米饭，然后准备炒七个菜，然后这样子你帮我炒三个，你会不会这样子？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很失礼，对吧？你说我是来你们家做客的，是吧？然后你说那个这样子哈，你在我们家吃完饭，垃圾你帮我收了啊，桌子你帮我搞好哈，然后这些是你的事儿。那个客人就肯定很懵了，对吧？说我是你们家的客人，你怎么这样对我？但是对家人这样子对不对？家人就应该有责任，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你再去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里的一个器官，你要这样去看。大家都知道我之前生病了，对吧？那个时候就是肾生病了，然后要去住院，然后出院，现在在康复当中。其实他生病了就是他的功能发挥不好。大家都知道凡是我们人体当中重要的器官，上帝都给我们两个，所以人有两个肾，是吧？然后啊，但是心脏只有一个，因为上帝说要你一心一意，对不对？是吧？但是你注意，我们身体当中如果任何一个器官不工作的话，这个身体怎么样？非常危险。阿们吧，你明白吗？还有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器官如果从身体当中被摘除出去，这个器官能不能更好的活着？很难活下去。阿们吧。所以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在这方面来讲，我不希望弟兄姊妹你误会。有些人说哎，如果你不加入教会你最终就灭亡，你会灭在地狱里。没有这回事儿。一个人信耶稣得永生，只要你信了耶稣你不会灭亡。但是如果你没有在基督的教会当中去委身的话，你就如同一个被身体当中被摘除的器官一样，这个身体受损你也受损。阿们吧。你不要小看，就像今天就这样，以前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上的什么生理课啊，那些知识说哎，阑尾是没用的，割了就算了。后来现在也说阑尾，敢不敢说阑尾没用啊？阑尾是有用的， 阑尾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对身体是很重要的，所以除非阑尾炎，急性阑尾炎没办法了，割掉它，否则的话你都要留着它，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基督这个身体，在这个教会当中是一个器官，你知道你和这个身体之间有一个共生的关系，阿们吧。你在这个身体当中，你会健康的成长，这个身体也在其中大得益处。你真的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对基督的教会没有委身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一定受亏损。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我们讲世上的人会培养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我来教会可以，但是我不愿意委身，因为我怕受伤害。我可以理解，真的，特别是有些原生家庭当中受过一些伤害，或者有些人在一些教会里面受过伤害，他就觉得委身教会对他特别难。但是我鼓励你，我不是要强迫你，而是我鼓励你说，你要求上帝给你加恩典，让你能够委身在他给你的教会当中。阿们吧。也许上帝给你的教会不是我们教会，因为广州这么多教会，全世界这么多教会，真的不一定。但是如果你一旦知道了上帝要把你放在这个教会当中，你就坚定委身在其中。阿们吧。但我们也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将来要加入到其他教会，那就像我们家里面孩子长大了要嫁给别人一样嘛，对吧？我们就送他，哎呀，送女出嫁，好不舍得，但是呢还是要送他出去，仅此而已，我们是欢欢喜喜的，阿们吧。但是你委身在其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非常有力量，你知道吗？魔鬼最喜欢欺负不委身教会落单的基督徒，这些落单的基督徒对魔鬼威胁非常小，而魔鬼又经常可以利用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去做破坏的工作。但是当一个人真的委身，你说这是我的家人，你真的把这些当做你的家人，你有些狠话你就说不出来了，对不对？当你真的把这些弟兄姊妹都当作是你的家人的时候，你有软弱，你有委屈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人他会给我带来安慰的。然后我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我也不嫌弃他，就像你看到自己的儿子摔倒了，你会去扶起来他，帮他吹一吹，拍一拍，说没事没事啊，有没有痛啊，对吧？你会这样子的，这就是爱的家，这就是基督的教会。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的使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最后一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传扬福音。神的家里面，神的家人的使命要传扬福音。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在 PPT 上有以弗所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教会，你要知道基督徒的使命是基督在地上使命的延续。阿们吧。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但是他的教会在哪里？在地上。我们这些在地上的教会，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人生真正意义所在。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过，说使你的生命，使用生命最佳的方法就是去成就比生命更持久的事物。使用你今生的生命最佳的方法就是去成就比你这个生命更持久的事情。什么是更持久的？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福音才是最持久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教会的使命就是支持福音工作，支持宣教工作。所以我在这里再讲，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月是我们广州的教会的宣教月，然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星期六下午有那个宣教的一些培训，我鼓励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其实很激励你的。我们昨天有弟兄姊妹也上去听了，就讲兰州第二医院他们是怎么在宣教士千辛万苦之下建立起来，不少人就是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丢了性命，有些一家的性命都丢在中国，然后才有福音传给我们，才有我们今天的得救。为什么他们这样去做？因为这是基督的使命，我要去延续这个使命。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些宣教士，那些殉道士，历史上的基督徒，他们已经被主接走，现在在天上。我们在广州我们认识的像林献高老弟兄啊，我们自己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忠心的仆人，有很多已经接走了，然后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成为神家里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人需要家，但是这个世界里面的家都被罪给败坏了，所以人性是需要进到神的家里面，重新得安慰，重新得医治，重新得到爱，而且学习彼此相爱。所以你要去传福音，你不能看着你身边的邻舍还没有领受福音，然后你无动于衷。上帝真的有可能不是说你教义纯正不纯正他去追究你，有可能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为你的邻居来追究你，你跟他一起做了邻居，做了这么长时间，做了3年5年的邻居，你居然没有一次跟他去讲耶稣，我要为此追讨你。弟兄姊妹啊，你要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开，真的要去把基督的使命我们去延续出来。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以前我看过一本书，那个书上面讲一个牧师讲他的爸爸，他爸爸也是一个牧师，他爸爸就是最后得了癌症快死，那个月就躺在床上不能动呢，就但是呢他身体很疼痛，他又经常做梦，然后经常做梦，然后就醒来就跟他的儿子去讲他在梦里面做了什么事情。他爸爸听说哪里有要建立教会就愿意去帮忙，是一个很敬虔的仆人。然后到他临死前最后一天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回光返照，他突然特别精神，甚至要下床，但他们知道他身体虚弱就没让他下床。然后他爸爸最后那天喊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说为基督多得一人，为基督多得一人，不停的说，然后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牧师就特别的感动，泪流满面，他知道这是我爸爸，这就是爸爸，我要传承，这是圣灵在感动他。阿们吧。他临死之前他最大的心愿不是说啊，你我哎呀，我赚的钱放在哪里了，哎呀，我的存折在哪里，我赶紧告诉你，免得将来取不出钱来。他不是，他不管这些，他就说为基督多得一人，为耶稣多得一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因为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彰显基督，就是把人带到神的家里面，就是让人去领受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从来没领受过的爱。人真的很可怜，你不要仅仅看到人的可恨，这个世界上面的每一个人都很可怜，人生来应该去爱，应该被爱的，但是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活了几十年，却只能得到那么一丁点的爱，比流星还要快就会消失。而来到神的家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永永远远享受神的爱。你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应该去做。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最后讲一点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上个星期，我跟倩文师母还有跟我们啊伟刚弟兄的爸爸，我们的郑老弟兄，我们一起去传福音。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给啊这个伟刚弟兄他的妻子，就是燕坤姊妹他的奶奶95岁了。那个时候其实圣灵催逼燕坤姊妹，他就半夜其实很晚了，11点多钟去联系我说，我奶奶最近听说身体不太好。然后中国的这个疫情封控，他在国外他又回不来，他其实就是圣灵感动他说的，哎呀，要觉得一定要抓紧时间传福音给他。我们说那我们去啊，然后联系好，只要他们不反对我们就去。所以郑老弟兄其实他之前在做化疗，其实化疗的流程刚结束，我们也很感恩。然后那么我们就说，哎，约好了可以，我们就星期二就跑过去上帝做工。因为这个老人家我们一看真的瘦得皮包骨头，我们不太懂，郑老弟兄是个医生，他很懂，他帮他把脉呀，帮他量血压，然后后来跟我们讲说，哎呀，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一摸，我觉得，哎呀，他手还热，我觉得，哎，挺有生命的。他说不是，那是发烧，他里面有炎症，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记号。那所以我们就在那天，我们几个配合去传福音，跟这个老人家讲知识，他是不大可能了，因为耳朵又聋，身体又弱。但是每当我们讲到关键，我们最关键的就要问他。我们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啊，他这个时候他是很清晰的回答说我愿意。然后我还怕他，因为是倩文师母跟他去讲粤语，跟他去讲，我还怕他这个误会了或者怎么样。我说再问一遍。我们问了3遍，讲其他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迷糊软弱，因为身体太虚弱，但是每当问他你愿意不愿意的时候，他都有肯定，要么点头要么说愿意。所以我们就把福音传给他，然后真的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因为那星期五晚上 就是11点多钟的时候主就把他接走，我们星期二传福音给他，星期五主就接走他。你看到上帝对灵魂的怜悯，阿们吧。上帝知道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把福音给他。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要为耶稣怎么样子啊，多得一人。你领受了福音，你领受了最重要的祝福，你领受了最神圣的使命，为耶稣多得一人。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个心智，每天都有这个心智，至死都有这个心智，我们的教会在这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出来了。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你是深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本来应该在家庭当中得很多的温暖，很多的爱，但是因着始祖的堕落，因着我们人人生为罪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给我们爱的榜样，你也给我们爱的家，就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愿意效法你，委身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愿意跟从你去完成你的使命，就是把你恩惠的福音传开。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见证你，就像你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求你让我们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用信心去查看你的工作。求主你让我们不管遇见什么样的光景，不管外在环境如何，教会光景如何，我们个人光景如何，主啊，你让我们总是充满盼望，因为你的工作一定是荣美的，你的工作一定是得胜的。愿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你荣耀的教会，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